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歌声来赞美你，因为唯有你是那配得赞颂的。我们求你的灵能够在这里运行，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用你自己来亲自的讲解出来。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能够不论是听的还是说的，都在你的话语中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下根，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表现出你的荣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接到这个讲到这个任务啊，我就想到底应该讲什么。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老是在我心里头在那想着，所以说我也就无所畏惧的来把这个题目作为今天那个正道的一个题目，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3节上。那么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世代呢，是号称是叫做那个后现代。那个后现代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那么现代的社会实际上应该是开始于英国产业革命的时候。那么这个现在后现代呢，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后现代有什么特点？后现代实际上就是说忙，一个字就是很忙。然后由于digital 这个技术的产生，那个知识也爆炸了。那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忙工作，要忙学习，不论是大人忙，小孩也忙。你没看吗？现在这些孩子们的作业或者是那个课程的内容都是非常多的。那么现在像你高中生，他们上很多的 AP 课，实际上就是我们当初上大学那些内容，现在都压缩到中学里去了，高中去了。那么你看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基因是什么。你现在问那些小学生，他都知道这基因是什么了。你看这个知识现在已经压缩的，就是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把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掌握，都是前人积累下的这些知识你都要掌握。那么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忙，科研忙，那么工作忙，当老板的哈，像写 grant 啊，沈昌弟兄的写 grant 也非常非常忙。我们呢，那老板交的那个 project， 你也要去，有时候你要去加班，就是整个就是很忙，然后纷乱。那像那个。我逢年早晨大概是六点半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上班的路上了，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堵车了。你看那些多少人都在那个车上在那个奔走到各个方向，都去为了生活忙碌。然后那个徐仁玲姐妹前段时间送那个翰林弟兄到机场，那3-4点钟。那也是很忙，你看那路上肯定很多车都在那走，那早上三四点钟都在走，这说明什么？就是后现代大家都很忙很忙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在忙这个世俗的过程中，那么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你肯定都是要有一个先后的优先秩序，要不然你就搞乱了，你必须把那个急事也先办。那个不急的你先缓一缓，但是你总是在那，你的 schedule 总是满满的。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都感叹去年的春晚，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很流行，为什么？就是它抓动人的心。那歌一唱出来以后，大家都在想，这时间是去哪儿了？都觉得忙，就是没时间。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更大一个挑战。那么就是你的后现代都这么忙，那么你在你这个优先秩序上，你把什么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说应该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你随时随处都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你看什么？这个这句话里头有一个，就是你们要，你们要，这就是一个命令。这实际上命令就是说，老板给你的命令，你肯定要服从。那么将军给士兵下了命令，说你要冲，你就得冲；说你撤，你就得撤。这个命令是必须执行的，毫无条件必须执行的。这时候说这是一个命令。还有一个先，这个先就是优先秩序了，就是说你们必须把神放在首位，必须把他，就是要先求他的国。这个求就是寻求、追求那种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才加给你们了。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神的国，那么什么是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又指的是哪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个说这个神的国，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是在地上的这个有这个政治体制的这国？那么这我们知道，这个在地球上这些所有的国家，接近190多个国家，那么它有都有国家元首，都有那个这个国家制度、宪法什么东西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就他们是来掌管这个世界的，这各个国家的，那么你必须听命于他。那么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就实际上它不是这种具体的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那个圣经上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主导文里头。主导文，我们把那个翻到马太福音6章9节，我们开始哈。这个主导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那么这看嘛，这是那个关于神的事情，都是放在前面的。那就是那个要尊神，那个你的名为圣，然后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条都是，后三条才是我们牵扯到我们这样的。所以说，这你看他的这个优先秩序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是在新约里头，在旧约里头呢也同样是这样的。旧约的十诫里头前四条都是就是针对神的，后六条才是针对人的。那么第一条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是不能拜偶像，第三条呢是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是要遵守安息日，这四条都是神的了。所以说神的事情总是放在前面的，后面才是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还有那个不可偷盗啊，不要做假见证，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说到这个他的国，或者说神的国，或者说到天国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呢，他又讲这个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了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的时候呢，耶稣在传讲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他走遍各乡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这个天国是我们已经知道是，就是说是神掌权的地方。那么任何地方，你只要是神居于首位掌权了，那么就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国。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灵，那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那个我们把自己交给了主耶稣基督，让神来掌管我们，那么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国。我们教会如果是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这也是神的国。所以说神的国是一个 不是有形有体的，它只是在神能够掌权的地方，那么就是个神的国。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进这个神的国呢？那个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有圣经的话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第那个五十九节，第九章第五十九节，你都翻到了吧？翻到一下，我们用齐声的方式来朗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九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们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这我们看到了啊，就是你手扶着犁向后看，这就是有点就是那个没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啊，是还在想着自己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是不配进天的，只进神的国的。我们再看一下一些经文，什么样的人不能进这个神的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这个第五章十九节，念到第二十六节。我们一想，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酗酒、荒淫念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法律禁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私情私行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贪图虚名，彼此惹气，相互嫉妒。那么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那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间去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就到这儿。这个法利赛人，一提起法利赛人，我们可能都有个印象，那个神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那么祷告的时候要到那种人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去祷告。那么实际上那个法利赛人呢，也都不是这样。那么法利赛人可能说是有那么三种法利赛人。因为那个第一种呢，就是那种那个穿戴的非常整齐，这个身上带着那个叫什么，叫以弗德的那种的豪华的那种衣服。然后他们因为是当官的，他们是在会堂当官的， 然后对这些那个旧约的那些律法呀是非常非常熟的。那么表面上看呢，他们都是能够遵守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们那个遵守呢只是表面上的遵守。那么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那个法利赛人呢，是专门说数的那个一种珠子，低着头数珠子，这个可能是比较平，就是不是那种当官的法利赛人了，数着珠子，然后那个要数着数着念那个经，功可能要撞墙的那种人。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人，就像那个尼格迪姆的。尼格迪姆实际上他那个尽管他是法利赛人哈，但是他实际上是应该说是还是那个要追求神的义，对神的那个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特别羡慕的。你看这里所说到的，他夜间来见耶稣，他就要求这个真理来的。为什么叫夜间呢？有人说他因为是法利赛人，是当官的，害怕，所以说夜间呢要过来。实际上这个呢也是代表着他一个属灵的光景。因为就是你即使是那个眼睛是能看见的，但是你在四周如果全是漆黑一团的话，你实际上也相当于瞎子一样的，黑暗的，你看不见，没有光。那么他是来寻求光的，来寻求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光的。那么所以说那个尽管他是法利赛人，但是我们可能应该学习他这种精神，要去追求那真理的光。那么这里说了，就是说是主耶稣就是强调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还有一个就是说，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我们在那个在觉知在那个受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水礼。那么这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之主，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呢，这里主耶稣就要说了，你必须是借着圣灵生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光受洗，你这个还可能还不够，这可能是仅仅是第一步。那么你还要把圣灵接到你心里来，让圣灵来掌管你，让真正的让那个神来做你的救主，来掌管你的所有的生活方方面面，你这样你才能说是得到了神的国，进入到神的国。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神的国，所以说在那个有很多人都是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国，尤其是像那个这个犹太人的那个你我们再去看那个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三十三节到那个第三十七节，这地方就讲到那个比拉多那个审判这个耶稣的时候，那些情况。那么约翰福音十八到三十三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特来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说这个神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神的国就是在我们心里，是在神掌权的地方。那个实际上那个我们怎么样得神的国，像那个上个星期大根弟兄在讲到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圣保罗那个事情，实际上那个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那圣保罗他已经就说已经那个 被呼召要做神的仆人，那么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得到力量，那么一个他的什么呢？他另外一个牧师就按着他的头在那给他祷告，第一句话说什么？申保罗啊，申保罗，你怎么还不死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必须要死。这个死呢，就是像那个大概弟兄刚才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应该是跟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你们的老我死了，那么圣灵进来了，那么我们的所作所行都应该是发出那种神圣的光芒，是应该有神的形象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叫做得到了神的国。那么实际上这个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一再教导我们的，要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就是不论是你干什么，我们说嘛，我们要随处祷告，随事感恩，这就是讲的是这样，就是让耶稣基督，让神完完全全的掌握我们。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在关于这个神的国，这个犹太人不明白，实际上他的那些门徒一直到那个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以后，还在追问那个事情。像这个在使徒行传上第一章第三节就讲，就是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你看即使这样的话，这个耶稣基督跟他们聚会的时候吩咐他不要到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看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结果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这帮门徒还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他们还是在想的那个就是有实体的那个以色列国，让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呢，还是应该就是按照圣经上讲的，那么就是让神来掌权，在我们心里掌权，在我们的教会的掌权，在我们所有他的门徒心里头掌权，这样的话就神的国实际上就是来到了。那么这个有什么是现在我们要问了？这个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是他的义？他的义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神的义。所有这些义呢，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那么在神的义上，那么什么是神的义？就是说，神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生活了33年。传道了3年，最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3天以后他复活，我们所有信他这个事件的人那么就称为义人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了。那个义你看了吗？我特意写了就因信称义，那个义字特意写了一个那、这个是繁体字，大家注意到没有？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就应该是你我的上面有个羊，羊必须是做你的头，这个羊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义我们就讲到这儿。那么就是说现在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读的那个马太福音。我们再把那个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看那个是应该是31节哈。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这一段。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足够了。所以说这个已经很清楚了，所就是这些东西，那么就是指我们生活在地上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就是说圣经不是那个耶稣基督不是说过吗，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还要靠神的话语。就说人活着你要靠神的话语，当然也要靠这个食物，这个食物就是我们日常所需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东西我们不用求，神都知道的，神实际上都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他会按照就是说你所能承受的来赐给你。那么只要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些东西呢就都会加给你。所以说就是在这种繁忙的这个后现代，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忧虑，因为我们那个神是信实的。那么实际上条件就是你要想得到这些东西，想得到这个神的丰盛的供应或者神的恩典，那么就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个下一张 slide 说到这儿呢，是吧，这个我在这里要着重讲一个这个女士，这叫 Karen Lefty， 应该翻译成叫凯伦叫什么 Lefty。 那么这个人是个什么样人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参加过新墨西哥小姐大赛，他获得过第二名。他是非常有音乐天赋的一个人，那么在大学里接受的是专业的音乐教育。那么他在那个他本身呢，他是出生在一个那个基督教的家庭，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从小也是信奉上帝的。但是在这些那个大学毕业以后，那么他就要投身到这种娱乐行业中去了。那么他就在那个酒吧里唱歌。那么实际上那个给他那个这个薪水也很好的。但是呢他总是感到神在呼召他，在呼召他要做一个全职侍奉的，并且用他的音乐的天赋来侍奉神的人。那么他就去把他那个比较好有的比较好薪水的那个工作给辞掉了。那个老板都很吃惊啊，说我付你这么多钱哈，应该你挺愿意在这工作的，就问他说我付你的钱难道不够吗？他说非常感谢你，你付的钱已经是我所有工作中的最好的。那个老板就觉得很纳闷，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你现在的老板给你多少钱呢？你现在老板是谁呢？结果他回答说现在老板是耶稣基督。那么他就全职侍奉了，把工作辞掉了。但是辞掉工作以后啊，他这个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的。那么他有这个唱歌的天赋，他去考那个叫那个 Campers 那个 Crusade 那个有一个那个合唱团的那样啊。即使他这样一个人竟然就说是没考上，那么神把他那个大门给关掉，给他想一下自己设计的一条路啊，给他关掉了。那么他呢就是他的谋生，然后结果他那个去用他这个弹吉他这个技术啊去招学生，结果呢也没有多少人学，只有三个学生。那么他在那个教会里头去那个献唱之类的，教会给的钱大概是也就连可能连那个汽油费都不够。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积蓄啊就慢慢就已经就是差不多用完了。那么他得配那个住房啊，他的那个车还是那个有个弄在那里，还有每个月要配的。那么他就实际上这个生活已经就说就已经比较有点落魄了。但是呢在这时候他还是那个来追求神。那么他那个就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尽管说是就是那个很晚哦，对，在这之前呢，对，他因为他得了那个选美小姐第二名嘛，所以说他有一笔奖金。 但那笔奖金呢，只能付他叫什么叫那个正规大学的一种学费。他呢就想用那个钱呢去参加那个就是说音乐侍奉那方面的培训，但是呢这种事情就从来没有过，人家那个东西就是这种钱就是只能用在那上面，不能用在其他上面。但尽管如果他还是去申请了，但申请了很长时间人家也没有答复。然后就是在这种光景之下，他还是到教会来，那么他参加教会的那个在晚上的查经，结果那一天呢他去查经呢就刚好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么这句话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要先求他的义，就打动了他。回到家以后呢就抱着吉他就开始一个旋律就在他手中就流淌出来了。那么这个旋律呢就成为一首很著名的歌。下一章，先求他的国 Seek it first， 这个我想大家对这歌肯定都很熟悉。我先把这歌唱一下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听过吗？这首歌大家绝对是听过。这首歌实际上那个我们在岛上海湾华人教会的时候有一小诗歌本，就有这首歌，是段永辉弟兄编的那个诗歌本。后来我们搬到这儿以后呢，我们组织了一个这个溪水旁团契。那么我们有溪水旁团契有个诗歌就是照抄那个的，但是我们把封面把那个牌子改了，我们说溪水旁团契诗歌，因为那个封面是我做的，我记得还很清楚。但这个那个里面就有一首这个歌。那么这个诗歌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谁还有，反正我在那个翰林家我是看到了，那个是应该算我们溪水旁教会的一个文物了啊。那么这首歌呢，结果他就在教会里头就他录音带就带到教会去唱。那么很快这歌马上就传起来了。结果呢这个 Karen Lafferty 呢他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以前的那些赞美诗都是那种经典的，那像我们以前唱的，像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圣徒诗歌很多都是那种经典的。那么什么叫经典的诗歌呢？经典的一些赞美诗呢都是有它的一套的格式的。那么我们唱的多了，你就觉得它好像都是那种啊。那么自从他以后就开创了现代赞美诗的先例，他是属于现代赞美诗的那种那个先驱，那么获得过这个终身成就奖。那么他这首歌呢现在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有那个 hip hop 版本，有那个摇滚的版本，有 blues 版本，有爵士的版本，还有乡村版本，当然还有那种经典的，人家有的把它跟那个巴赫的那些曲子编在一起去了。那么还有小孩的版本，是各种各样的语言都有。那么神对他的供应是什么呢？他后来他40年呢就是用音乐布道，他有他的 foundation 什么的，用音乐布道，说是一半的钱就是来自于这首歌的版权。这个我拿这个来就是想说明，就是说你首先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然他这是一种成功的一种典范，但我们也不能说是就说是宣扬那种成功神学哈，就是你好像你只要追求，但是神有神的美意，像神对他的美意就并不是说在开始他寻求就是想设计他自己道路的时候来祈求的时候神并没有答应他，那么神有自己的安排。所以说这是一个下张那个 slide。 哦，这张呢这张就是我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我们把那个目标 要定准了。这目标如果定不准的话，那么你的情况可能就像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是就是大概去年吧，在英国一个地方举行了一个马拉松比赛。你看那有5000人参加的。结果这5000人参加的马拉松比赛那个路程很长啊 ,42 公里对吧 ?42 公里就是说是那个42000米。结果呢只有这一个人完成了马拉松真正的全程就那个比赛。其他4999人就因为那个路标的错误少跑了264米所有的成绩作废。你说这个就说这个方向啊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你如果方向不对的话你再这么努力你想想42公里啊我42公里的话你想想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多少好像也得4个多小时。你忙了4个多小时结果成绩都是作废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就前两天我们的研究所有一个那个大陆来的一个女孩在做博士博士后。那做博士后呢她就大概是前天听她讲的她的经历。那现在来了大概就几个月吧。一来美国以后就买了车因为她在国内就是有那个驾照了。但是呢她这个她开的机会比较少因为她都是她先生在那开。尽管他拿驾照挺长时间但是先生在开。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大陆开车和在这开车那交通规则不一样可能习惯性也不一样。所以说他一来美国没几天就买了个挺好的一个车。刚买了个车到我们那个就是那个趴车场是吧就给磨了就给碰了。结果有一天呢就是他跟他的一个亲属他一个亲属也在这个休斯顿的就约好去逛那个 Gallery Mall 去了。然后呢逛了一天下来天也黑了要准备回家了。然后他就求那个他这个亲属啊说你能不能把那个车帮我开出来我今天开进去的时候又蹭了一下。然后呢他的亲属就把他开出来了。开出来以后呢然后就把车交给他了。交给他他开着车就往家走他家离那 Gallery Mall 大概也就20分钟的路结果呢他开了很长时间都不到他开了怎么就开越开了2个多小时都不到他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就不是他进的口他还以为还是那个进的口把方向搞错了开了2个多小时觉得这个就很陌生灯光怎么越来越少了结果就下来了下来以后那汽车的油也差不多没了然后就要准备就在加油站加油一边加油一边打电话给他亲属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儿了都没法回去了然后他一问哦一个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说你赶紧怎么走回来赶紧到车里来这时候他那个边上就看到有两个加油的人眼睛直瞪着他在那加油哈直盯着他看很害怕然后结果就回来了结果到家以后就大概12点多了这个路程20分钟路程结果走了4个小时才到家这也是方向的问题那么到家以后第二天就去看医院就去看医生去了因为他刚刚怀孕不久这个一劳累一惊吓有点不太好所以说这个方向这个重要性在这儿你方向如果弄得不好的话把自己弄到一个危险的境地甚至是把别人的命给丢了还好他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我前两天听了这个消息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方向特别重要。那么下一张 slide。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把神放在首位让神真正的进入我们的心灵让神圣的灵能够常常的总是的提醒我们要让神让那主来掌权随处祷告随处感恩那么想用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一章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来一起读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来的奖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能够把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的灵进入我们心里。我们愿意你做我们的救主，愿意你做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把一切都放在你的面前，向你仰望，向你祈求，求你来掌管我们，求你来安排我们的一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